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毛云石先生呢，作为学者，在中国受到威胁骚扰，这反映了中国自由派的何种境遇？从六四民主运动到今天，自由派的诉求在民间和上层的这个影响力还有多大？习近平领导下的政治环境对中国的左右之争又有何影响？接下来呢，我们接着讨论中国的左右派之争。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我们的三位嘉宾呢，分别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归德先生、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宝申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刚才提到我们陈伯公先生呢，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刚才跟毛律师先生简短的提了一些问题，那么他提到一个看法，就是说他认为对他的骚扰呢，其实不是一个个人行为，他觉得有更多大组、大规模的有组织性的行为。那么陈归德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反映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国什么样的境遇？
我想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国现在的境遇是受到所谓的两方夹击，也就是说官方的夹击和民间的左翼的比较极左翼的一种夹击的地位，所以说是目前的状况是相当困难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呢？是因为目前这个气氛，好像中国的整个的政治气氛，由于习近平先生上台以后，最近发表一些讲话以后，气氛有所向左转，因此有些左翼想利用这个机会提高左翼的那个政治力量，所以对右翼进行了比较主动性的一些进攻，包括他们利用目前包括薄熙来案件还没有定审，所以想利用这些气氛，造成气氛来干扰整个的包括薄熙来案件的往下走，所以说这个情况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
保持你的看法。
如果要是个人行为的话，那么官方就会出面阻拦。刚才你和毛先生谈话当中也谈到了，有个别人到现场捣乱，举着旗子，然后用侮辱性的语言等等，这都已经超出了合法的范围。如果要是个别的个人行为的话，那么我想警方会出面加以制止。如果警方不制止，而举办方不得不被迫取消这次活动的话，就证明在这些个人背后还有相当大的有组织的一种超出了个人行为的范畴。
嗯，好，听听纽约破空的看法。破空，
这个我觉得政府的角色啊，在中间实际上是左右为难的，因为中国政府它是打左灯往右转，它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子，实际上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它就给那个左右都抓住了把柄。尤其中国政府的整个腐败，那么左派来说，他攻击政府的腐败是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均富，这个均贫富的原则，那么贫富分化牺牲了工农大众的利益。那么右面呢，就是说自由派批评他是权力失去监督，因此导致了这个腐败。但是我要说的是，那个对中国政府来说，他现在之所以为难，是毛左派对中国政府来说，对现行当局啊是要他的命，而自由派只是限他的权。说权衡这个厉害，我觉得毛左派对现在的这个政府和体制啊威胁更大。说在这个情况下，我倒不觉得中国政府在合谋。你看沈阳政府跟长沙政府啊的处理方式就不一样，沈阳就是把这个闹场的人左派带走去问话，但长沙这个毛的故乡，这个当局就纵容毛左派这个游行示威。你这种不同的方式显示了中国政府内部也有深刻的分歧。
那么刚才在和毛律师先生的讨论里面，他已经提到他自己作为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中国的这个境遇，尤其是他对于一个什么社会的这个向往。那么我想问一下，先请这个纽约的破空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自由派从当初六四大家都向往这个西方的民主自由，到今天中国，就是说对于这个自由派的这个价值观，中国民众普通民众还有多大的认同度？那么这个自由派的价值观在民间或者在中共上层还有多大的影响力？你来分析一下好吗？
我想那个自由派坚持的普世价值在中国民间得到了越来越大的支持。尽管最近有份社科院的调查表明，说左派民间左派的是30%多，而赞成右边呢是8%，中间是50%多。但是我认为这个调查是有问题的，因为有另外两份调查可以作为参考。去年7月份，有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胜做了一份调查，50%以上的人不认同中国的制度现行制度，而70%的人认同美国的政治制度。而其他的调查也显示呢，就是说这个在民间在网民中自由派占上风。另外最近4月份，中国政府在人民网做了自己的一个调查，关于中国梦，他提出了几个对执政党有利的一个问题，结果得到的回答全都是不赞成，80%以上的不赞成，说网民5亿网民3亿博客足以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在这个主流民意下，自由派的声势是占上风的。但是毛左派为什么会这样呢？毛左派他有现在的3个保障，一个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像挂在那里，他有毛； 第二个，现行的宪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他们是合宪的。第三个，现行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只要他们把这个三个法宝拿出来，毛左派既可以威胁民间的自由派，也可以威胁今天的当政者。
嗯，好，陈国先生，您的看法？
是，我同意，说是就现在，实际上那个调查是有些偏差的，就是说实际上还是受到了某种恐惧气氛啊这影响。包括我昨天也讲到了，四月份实际上那个调查已经否定了这个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平衡来看这个问题。不过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因为毛玉士先生谈到他是很温和的一个学者了，他说现在不错了，只要小小的改或者不小很小一点点改变就差不多了。但是他提了几点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要法治，要言论自由，要第一人身安全，第二公平自由，每个个人的公平自由，第三不破坏市场，这几点中国现在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要非常深刻的改变改革才能够改变这个状况。所以说毛玉士先生他的语气上比较温和，但是说出来的这个几点是实质性的。如果我们真正做到法治，如果我们做人身安全，因为大家说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自由派究竟在中国的安全度如何，有些人说是左派的安全度更差，例如那个骚扰毛玉士会场的人被递解出去了，
在沈阳，对，
沈阳的，但是他是破坏会场秩序啊，就是不是说是他的言论的内容受到了这个干扰，他内容受到不赞成。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自从六四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呢，我们还不说六四以来大部分逮捕的人全是自由派，全是在最近的国际人权组织他的调查报告说，就是作家，我们不说其他的艺人士，就是作家里面现在中国在狱的还有60多位作家还因为言论被关在监狱里面，而这些全是自由派，没有一个左派。所以说左派他的生存环境怎么危险，举出个例子来，哪一个左派因为他的言论被逮到监狱里面去了，没有这个事情。
好，
刚才毛玉士先生有一句话我认为说得很好，他就说中国现在政治制度，中国社会面临的威胁既不来自右派也不来自左派，而是来自于当权派。确切地说，我的理解就是当权派他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改善中国现在政治制度当中各种各样致命的缺陷，其中包括政治腐败、权力腐化和人民群众相脱离等等。那么如果现在中国的当权派仍然坚持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还有制度自信的话，中国怎么会又发生进步？现在中国当权派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自己当权，他们到底受利益集团左右有多少，这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年轻一代，我们知道在自由派，其实就是说刚才我提到，比如说中国对于这个民主自由的追求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到今天这个梦想还没有完全实现哈。那么不要说远的，就从近的来说，从六四期间知识分子对于自由民主的这个高呼到今天，我们知道虽然破空刚才提到就说这个左派的力量被夸大，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尤其是在年轻人里面，确实对于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的反思我觉得要比以前似乎要少一些。那么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说你觉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刚才毛玉士先生提到年轻一代不了解文革或者中共统治几十年代的历史，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实力上升等等？那么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刚才那个毛玉士先生，他在国内那个条件下讲话，他有他的策略，我是非常理解。他把他刚才讲到，就是说左派、右派和政府哪个风险更大？当然，我很赞同刚才两位的说法，就是说，自由派的风险肯定比左派的风险大，因为自由派他在意识形态上跟政府相对立的，而左派在政府内部可以找到他的政治资源。但是毛玉士先生说的对，当权者的风险更大，就当权者你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现在当权者我说了是打左灯往右转，打社会主义旗帜资本主义道路，他的风险就在于受到了左右夹击，左派也不满，自由派也不满。所以说当权者他就由于他很尴尬很暧昧，他就采取了拿左和右互制的一个办法，就说如果是自由派声势很强大，他拿毛左派的民间跟你冲杀，反过来毛左派很猖狂，他可以用自由派来平衡。说当局在玩这个巧，说当局现在是实用主义，没有什么真正的理想主义。薄熙来事件是一个试金石，薄熙来事件虽然我们当时就说18大为什么保卫人员是17大的2倍，17大保卫人员是70万， 18大140万。那么很多人当时答不出这个问题，我就告诉大家，因为防毛左派，毛左派的势力由于薄熙来的倒台达到了猖狂和鼎盛的地步，给十八大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说这个当权派他应该思索，你要么往左走，要么往右走，你往左走，我告诉你是死路一条，那是毛泽东的道路，而且你们自己会受到清算，你们的利益既得利益不保。你往右走是一条康庄大道，是符合普世价值的，同时往右走之后，这个整个意识形态调整过来，左派他必然示威，而自由派合法化，整个宪政制度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政治生态也发生变化，说这个左右之争自然它就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环境。我觉得中国政府要考虑邓小平说的话，他们要参考，就是防止右主要是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我觉得现在的政权受到的更大的威胁是来自于左派。
嗯，这个观点倒是跟毛玉石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毛玉石先生也是说，他觉得中国最怕的其实就是回到
毛时代
的这个，
那当然，
但是有这个现实可能性吗？其实中国到今天，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已经很小了。但是我注意到了，现在当权派现在说的话越来越像毛的腔调越来越多。为什么？当然，他是有他的策略性的考虑，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实际上，你要想彻底，中国究竟你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来没有清楚的说到哪个岸边。到河的对岸是什么东西，从来没有清楚说过。现在清清楚楚地摆在面前的是，全世界有115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有5个国家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朝鲜、中国、越南、古巴和老挝。中国究竟还永远站在这个硕果仅存的最后的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呢，还是最后要走到115个世界主流的秩序里面去？这是关键的问题，要想清楚这个问题。你一些策略项目上的东西左一下右一下都没关系，但是你最终要到什么地步，你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对岸是什么东西，要明明白白的想清楚才好真正的执政。
谈到中国左派的近年来的崛起，确实是让人感到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整个民族的灾难，我想在中国每个人都是知道的。文化大革命不说，文化大革命以前历年的饥荒、大跃进、反右、平反、三反、五反等等，造成给中国人民造成这种阶级斗争，造成这些灾难，在中国是每人都有目共睹的。但是左派为什么崛起？毛一士先生在他给《经济学人报》写的文章当中，他说，每个人的经济上的选择基本上是理性的，因为他们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来行事。他认为在政治上呢，有的时候是不理性的。在我看来，我不同意毛先生这个说法。实际上，中国人的所有的政治行为也都是理性的。比如讲毛派，他们为什么现在拥毛？他们难道不知道毛泽东给中国人造成灾难吗？我们上次和司马南对话的时候，我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没有回答，我想他也没有办法回答。他们为什么现在要举出毛的旗帜呢？当然是他们的政治利益。比如讲薄熙来举出了毛的旗帜，为什么？他们就是对胡锦涛、对温家宝不满，想推翻他们的制度，自己想当自国家的领导人，无外乎而已。那么司马南这些个知识分子，所谓的知识分子，难道他们连这一点也看不清楚吗？他们拥毛，他们拥薄，为什么？看到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现在中国有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一些什么下岗工人、贫困的人，他们拥毛，为什么？因为他们毛的那些个故事已经离他们渐渐遥远，他们看到的是现在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他们想借毛的这种声音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所以我认为中国左派的崛起，现在的盛行，它都有它的政治上的理性在里边，右派也是一样。
说的非常有意思，你刚才说的是民间，那我们来看看中国高层。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其实多次在毛的问题上，大家都觉得他是重新亮开毛旗帜哈。他比如说他说，不能用后30年中国这个改革开放来否认前30年，也就是毛执政时期的这个，而且还说过不能全盘否认毛泽东。如果全盘否认毛泽东呢，就会造成天下大乱，共产党和这个社会主义制度都站不住脚了。那么我想听听破空你的意见，那么你怎么解读习近平发出的这些信息？
我想习近平这一套讲法哈，是基于一个现实的考虑。 他不见得有这么做，但是呢，由于波西兰事件看到了中共是分裂了，党内是分裂的，军内是分裂的，社会上的毛左派是猖獗的，因此给现在的中共执政当局，他们是实用主义者，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他不得不说一些很左的话来讨好那些毛左派。波西兰事件现在悬而未决，案件到今没了，就是因为毛左派声势太大，给当局造成了压力。所以这个时候他说话的讨好毛左派是肯定的，但是他这个讨好是不合逻辑的，比如他的说法站不住脚。他说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事实上共产党的后三十年就是在否定前三十年，这两个三十年是不能共存的。如果说你前三十年也对，后三十年也对，哪会出现改革开放呢？哪会出现结束阶级斗争，结束了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说他这个话不合逻辑，不合逻辑他也说了，就是给左派听的，说现在左右都在拉习近平，都在拉习，左的把习近平认为是该自己背书，右的呢认为呢要从中国梦中找到有利于法治的东西，说这个呢是因为政府的实力太大，左派右派毕竟都是民间力量。但是我要说的是，左派习近平他们要考虑，那个如果不是王立军事件，薄熙来那套就可能成功，薄熙来政治局委员搬不倒，他可能进入常委，常委之后他就当政法委书记，他完全能够实现他那个篡党夺权的图谋。他一旦实现，就会把重庆模式搬到整个中国，唱红打黑，然后一夜之间很多私有企业主被清理，一夜之间很多官僚被清理，而且以反腐的名义。说说复辟文革，复辟这个毛左时代啊，是完全不是一个空穴来风，毛左派念之在之的就是复辟毛时代。说这个东西啊，对中共来说是个现实威胁。我认为中国政府现在不是讨好左派的时候，是应该大幅度向自由方向转进，向普世价值转进，正利用中国经济还比较稳定，经济形势还比较好，你还有机会转进。如果失去这个机会，毛左派再次占上风，不仅是现政权受到报复，连温家宝他们以前谈过改革的人都会受到报复。事实上温家宝受到党内受到毛左派的围攻，比受到自由派的批评更为凶猛和严厉。
那破空先生的观点基本上就是说呢，民间的这个左右之争实际上直接的关系到中国这高层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陈国德先生，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当然是民间的斗争当然和高层有互动，但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好像是民间反映了高层的权力斗争，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太妥当，就是说或者民他之间有互动，说高层的斗争反映了民间的这个利益分配，那还可以稍微这样说一点，但是说民间的反应呢，那就等于是把所有的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是说都当成是好像是上层的玩偶或者是棋子工具了，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非常的合乎事实的。不过我就要说的是，刚才大家都说到这一点，实际上现在在中国的大陆啊，关于左派和右派这些斗争，实际上要想清楚了，毛玉先生刚才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历史要敞开来，要解密档案，要解密所有的这些东西。如果是我们给你中共提出一点建议的话，你这个建议就是说，你如果不想遇到左派这么大的压力进攻的话，你把公开的毛时代的东西拿出来解密，毛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年轻人清清楚楚的毛时代发生了那些事情，如果他清楚的话，我相信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像石坊事件，年轻人说九零后我们不怕什么，已经实际上他只要知道一点真相，只要是网民知道一点真相的，他的观点会迅速的改变过来。而刚才说的那个习近平先生，大家知道他的父亲是在毛时代是非62年很早就被整的，所以有些人说他为什么他还说这么多话，他实际上明明当时肯定对毛有非常大的怨闷或者是愤恨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习近平现在的利益和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利益已经不一样了，他现在坐的位置和习近平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他要维护他这个位置的利益，这一点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奎德是一个很温文尔雅的学者，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以前我们还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在习近平当选中国这个最高的领导人之前，大家对他都寄予很多的希望，特别是考虑到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习仲勋从60年代初就开始遭到毛泽东的整肃，他后来对文革对反右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在这样一种家庭当中长大，那么习近平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其他思想不同想法的熏染，会上任以后采取不同的做法。但是现在看来，沈奎就是说他的位置不同了，刚才在私下聊他说屁股决定脑袋，就是说你坐在什么样的位置，
对，
就是决定你怎么去思考， 那么他如果不坐在第一把手的位置上，他想的是怎么样来改变或者说改进这个党或者这个制度。一旦他当了第一把手以后，他就想怎么样稳固我自己的位置，来稳固这个政权，让这种制度得以苟延残喘。所以他就开始左右逢源，想讨好各方，这是一个软弱的领导人的一个表现。如果你真正出于哪怕是共产党自己的利益，获得人们的拥戴，这点来讲，你就要必须要进行法治，要反贪，要肃清，要真正采取一些民主和自由这么一些步骤，这样才可以使中国的制度能够得以改善。
说到这个民主的步骤哈，刚才我想请各位呢有一个机会来回应刚才毛玉士先生提到，他觉得中国未来并没有太大的风险，他觉得中国社会现在这个现状呢也还可以接受。那么我也想引用同时这个张明树，就是刚才社科院这个张明树这个调查，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那么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我想请各位评论一下。他说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呢是德治优先于法治，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问题呢优先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重视形式和程序。换句话说呢，中国人想要有自己的民主而不是外国的民主。破空，你怎么评论这个问题？
我对他这个结论非常的怀疑，他的抽样调查来自于哪里我也表示怀疑。因为前不久中国的一个房地产大亨，就是那个搜狐的执行行政总裁张欣，他对中国社会非常了解。他在接受美国一个电视台的评论的时候，他说实际上中国并不是在乎这个丰衣足食或者是说什么生活品质，中国人更要民主，他非常了解。当时连那个美国的主播都大吃一惊。实际上中国的民意啊，真正的民意啊，潜藏得很深，互联网就表现出来了。我想说的是，虽然左派和那个极左毛左派和自由派都是多元化的两极，但是还是要必须分个是非。毛左派它是有个框子的，它的框子是什么？因为开国领袖是毛泽东，所以不能反对；因为这个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不能攻击；因为这个宪法有四项基本原则，所以说我们不能动摇。它就有个框子，但是自由派是没有框子的。自由派认为，不管你是什么人，都可以拿到像毛主席说的“还原为人”，当个普通人来评判，并不以为你是开国元勋，那个王莽也是开国元勋呢，对不对？希特勒也是开国元勋呢，那是不是我们就要赞成呢？而且一个制度你是可以疑问的。并不是你一个现行制度我们就可以不动摇，同样一个宪法是可以修改的。说自由派是没有框架的，自由派它是在整个站着人民的利益和整个人的利益在说话，但是毛左派它站在一个框框里说话，它不是什么两个凡是，它是三个凡是、四个凡是、一百个凡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是大非很显然是这个自由派是站在人类正确的一边，毛左派站在人类错误的一边，这个是非要分清。我想中国社会的民意啊，如果真正释放出来，他是可以看清这一点的。
好，听听宝胜的看法。我知道你刚才
我想张明树先生或者张明树教授这个文章呢，是以所谓学术的论文的形式，以所谓科学的调研的方式、调查的方式来写出的。不过我怀疑啊，他这个结论往往是已经得好了。比如讲什么叫做中国人民更希望以德治的方式而不是以法治的方式，
这个恰好跟习近平这个德治这个说法，
连共产党自己都讲法治不敢讲德治，他怎么会说出来？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中国人民希望以德治的方式而不是以法治的方式来进行治国呢？我想这就是教授们往往为了讨好当局、讨好一些人士，自己先有了一个定调，然后再去找这些辅助的支持。从这次我们记不到他的问卷是怎么设计的，问题是什么，多少人参加，这一切我们都无从而知。仅仅就通过后来说是38%、51%、8%，这是非常武断的、不科学的做法。
陈贵德先生，
我想刚才我和宝生在底下已经聊到了，实际上四月份那个调查，因为它是匿名的，是某种意义上是秘密投票式的，所以它和我们平常的自我感觉，就是说我们看见了很多网民在网跟帖，它的比例啊是差不多的，就是70%-80%的人是不赞成现在的统治方式的。所以这一点和我们的基本的观察和直觉，和4月份的那个人民网那个匿名调查是差不多的。而张明树这个很显然是有点偏离了这个我们认为是和我们的直觉和我们平常的观察差不多的，是比较不大一致的方向。所以说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包括美国被调查人的恐惧的心理和他问卷设计，当然他也提到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情况就越不同，所以说这里他也实际上留了一些空间出来的。
不过我还是刚才毛玉士先生说的一些话，我还是有一点 惊讶感到，我想给大家一个评论的机会。他刚才说到，就是中国社会他觉得其实现状也挺好的，就是说大家吃得饱穿得暖，而且还可以出国旅游等等，这是毛玉石先生刚才的原话。所以他觉得这个中国的体制其实也就是进行一些小的改革就可以了，这个跟他平时说的这个诉求好像有一点距离。
刚才破空已经说了，他说毛先生很策略的这么样讲，那么我想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如果换种说法的话，就有可能被人家解读为试图煽动现政权。
是他最后说的对于理想社会的三个标准。好，破空只有20秒时间。
我觉得毛玉石先生这个遭遇啊，我是一喜一忧啊。这个忧的是他的这个安全的促进，说他不得不说一些策略的话。但是我喜的是这个左派他有合法的生存空间，但是现在自由派也有生存的空间。就因为当权者的犹豫不决、左右逢源和这个既得利益的考虑，所以说我们自由派是有相当空间的。
好，破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结束今天的讨论。那么感谢我们的嘉宾毛玉石、陈圭德、宝生和陈破空的这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好，我是宁馨，希望下个星期五的焦点对话再和您见面。